家好，我是翁佳薇，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们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就是我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听了林智谦那一集，然后结尾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预告今天会是找来了我的女神，也是同样是自由市里面演艺公司里面的艺人之一，然后就觉得哇，今天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新的女神，也不是新的女神啊，就是我心中的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女神在我的 podcast 出现降临，就是非常的开心，就在片头先给一些压力啊，就是真的是女神，待会再跟她聊聊我怎么会称她为女神，然后怎么样认识她这样。那我们现在欢迎翁佳薇。
Hello 大家，我已经快不敢讲话了这个出场压力也太大了吧，
我每次都会先把大家捧很高这样，因为就是毕竟是我这个 podcast 就是很喜欢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人事物，
对，
然后就请他们来跟我聊聊天，就是一方面一小方面就是完成我自己小小的梦想，一小方面一大方面会觉得要把你们分享给其他人，我有听我的 podcast 的人，或者是我朋友们这样，对，所以一开始就是我先来
还是太隆重了你知道吗，
先来聊一下
我现在几乎就是喉咙有东西卡住
完了，然后就想说大家想说这一集到底怎么了，没有啊，反正就是很紧张啦，好不好，
好
我们就是好，就是一开始先来聊一下我怎么认识翁佳薇好了，因为我想一下哦，对，
想不起来完蛋了，
不是想不起来我该要怎么去诉说这个故事的源头其实我已经不太晓得了，但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 IG 有个功能可以看到你跟那个人什么时候追踪他，或是你有没有追踪他，就是你什么时候追踪那个人，然后那个人有没有追踪你，然后你跟他有你按过他的赞有哪些贴文，或者是你们有没有标记对方过，就等诸如此类这个资讯，
这个很细节，
就是 IG 里面都有，对，你只要点进去那个人的档案里面，就是你可以有个什么共享档案还是什么忘了，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就透过这个方式去回忆了我跟翁佳薇的回忆
我们不会是20年好友吧，那时候 IG 是还没有，
跟你讲哦，就是追踪的日期呢是在2014年
2014
12月的时候吧，我记得是这样子的部分，
2014，
对，然后2014年就已经追了，所以我其实已经追了你10年，
太夸张了，
所以我才说我这次邀请来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跟非常紧张。
但是2014年那时候我在干嘛，
2014年9月追踪了 VVJIA 对，然后我想说对啊，到底追踪你干嘛，追踪你怎么到底怎么样的形式追踪你，
刚刚那句话好没有礼貌刚不是还说什么
我会
很有记忆啊，在回溯啊，
你的话啊，就是追踪你干嘛，对，我想说真的追踪你怎么追踪你呢，因为其实2014年好像也是 IG 刚
那时候才刚盛行的时候，
对，刚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社群平台，然后只能发正方形的，
哦，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那时候主打是随拍随传的那一种，
对，就是很像那种日记啊或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我后来，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会去有在按过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正确的是没错，就是我是从2014年按了你的贴文，然后后来我就理出来说那时候好像其实大家都蛮流行一个叫做百事级的这个东西，
你该不会，
我可能也许因为我那时候时期很喜欢逛市集，也许是那个时候有看到你或者是有注意到你，然后才追踪了你的 IG， 因为2014年你也不会去特别搜寻，
对，
就是这个账号或是问对方的 IG 是什么，可能就像可能大家都会用 IG 宣传自己的商品啊什么等等的，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的关系而追踪到你，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陆陆续续就是看你的 MV 啊，你的电视电影等等，到现在总共已经哇10年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的很疯啊，因为她本来是在卖衣服，然后卖古着，
对，卖古着，
然后后来莫名其妙然后就去拍了平面或是拍 MV， 然后莫名其妙当了演员。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你有短发过吗，
有，
短到什么程度，
大概耳下3公分吧，
但那时候是2014那时期嘛，那几年还是后面的，
没有，我2014年的时候我头发应该是蛮长的，
蛮长的，
对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是 女生的理想型的话是短发，但是真的要长发的女生让我有吸引力的话，就是要很长得很特别，就是很有灵气，或者是很时尚，或者是
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
没有啦，开玩笑。
对，就是应该是这个关系，跟加上那时候真的在逛市集，那种周末狂潮，我不知道现在、
哦、对对对
现在的小孩子有没有知道这个词，就可能
现在你讲了一个很有年代感的，
完蛋了，真的是。对，因为在这边还要就是还要在，因为我后来知道这件应该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才追踪到你，是因为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因为 我前几天有在我的自己 IG 上面就有预告说我二月份要访哪些来宾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就说哇你要访洪家威哦，然后她说哇、就是、
她还有在卖古着吗、啊、不是、啊、
她就说她是从你卖古着的时候，然后她就讲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关键的词，她说她从你 Black Channel 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个是我的店名耶，我的天哪，
对，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因为我不知道 Black Channel， 但我知道你有好像只有在摆市集这样，
这个真的是、
嗯、他就从那时候他还说
这是化石的一家店、
就是、
你知道吗，很久了，
我懂，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会去逛市集但我不会去逛
店面，
卖店面的部分、对，因为毕竟都是卖女装居多，所以我那时候就也不太会去逛，但是我朋友 有想要去逛的话也会去看看这样，对，然后他还说他有因为你想要去刺服饰会，然后因为你也想要去学芭蕾，
真的假的？
嗯，他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精神指标之一啦。对，
太夸张了吧？
对，反正到时候我刚刚我先跟他，对，到时候我会再把这段就是再贴给他，他会很开心的，他很兴奋，就是
你说那个刺服饰会是刺青吗？
对对对对对，他也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天哪！
还是他有去刺的，我忘了，因为他有刺激，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是服饰会。
因为其实我后面才知道，有很多小女生，嗯，她们可能看起来不像是会想要刺青的人，嗯、但是她们看了我的照片之后，她们很想要刺很大片的刺青。
哦，
对，我甚至有遇过一个小女生，她去找我的刺青师，然后直接 copy 我的刺青。
哇，
对，哇，我那时候真的想说。我突然觉得很开心，但是会觉得说他们年纪很小，
你有责任在他身上，
对，我没有想过说哦，十八岁的小女生她也去做这件事情、嗯、对，她会不会后悔
哦，
对，
哇，那你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吗？顺便聊一下。
我没有耶、欸、因为 我比较难从别人身上觉得说哦，她那样所以我也想要那样
哦，
因为我是会不想要后悔的人，所以我会想很久之后，我觉得、
嗯、再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就很确定说好， 我可能几岁的时候我很想要一个这个、
嗯、
然后我几岁的时候我想要长什么样子、
啊、
对
对，毕竟十年我也是看着他有很多不同面貌了好像讲的好像是我看他长大一样，
等一下我今年大概60没有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看了前几篇我按你的赞的时候，你是有跟搭配还有 Nike 合作啊，然后一些还有跳舞的部分啊、
嗯、
等等的，然后
那真的很有年代了，
对啊，就是而且还是那种白底，这种就是有排版过这种白底，然后不是因为都为了用正方形，所以要把长方形放在正方形 白底里面的那个，
我以前很日系啦，就是你知道很像那个拍立得，然后就是白底的这样贴上去、
嗯、对，那时候就很大家，其实那时候 K-pop 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对于这种比较日系一点的比较复古美、
嗯、
古着风的这种东西就会比较，
对，就比较追求这个美学，
对对对，而且毕竟我又在台中、嗯、所以台中古着算是古着的还密集度蛮高的城市，
算是一个圣地，
对、就是很多都会是这样的状况、嗯、所以我后来还想说应该是这个原因才知道你、
嗯、
但后来真的了解到翁家威这个三个名字的时候，真的是从你开始有影视作品开始的，对，
影视作品、欸、
或者是就是MV 的部分等等的， 对,、
哦、对, 对，
然后这边就想问说你有对我有印象吗？
对你有印象吗？
因为毕竟我们有在 IG 上也是有回来回去回来回去很多次，
真的假的？
我要挖坑给他、
啊、我知道，
我要挖坑了，
我知道你的个人的，你是不是就写一个派？
对
我很有印象，
对啊，就是毕竟我一直都会回他，我很像变态一直回他信息。
不会，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在 IG 上面是很有距离感的，我觉得啦，就是po 文没有po
文
没有，但是可能在讯息上、嗯、因为像我平常是很不喜欢回讯息，
嗯，
对，就连我们公司的人可能就是 我偶尔在用手机的话，我想说我等一下再回好了，
然后就忘了。
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经纪人在这边，不可以这样讲。但是我那时候看到，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你，就是会回我的限动啊，或什么，
或留他留言。
对对对，我觉得很开心。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喜欢，好害羞啊。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辛辛苦苦的在po文，然后你要去想那些文字啊，然后你去创造那个东西的时候，然后虽然有人，大家还是会按赞啦。可是如果有人可以回你的话，你想说哦，那你至少就是可以知道那感受是什么。虽然可能大家会说很好啊，很漂亮啊，或什么，就是比较简单啦，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吧。
我是回蛮多的啦，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就是开始看，就是我跟翁家威的私讯的讯息，因为有些看不到的内容了，但
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2020年开始回你，我因为可能我换过手机，可是应该会有之前会有讯息，可是现在因为我换过手机之后就好像没有，所以2020年的时候、okay.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标记你，但我忘了为什么、欸、然后你就回，然后到有2020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眼睛受伤吗？
哦，对，我去开刀，
对，然后就是祝他就是眼睛可以快快好啊，这样。
我跟你说，那时候真的是我人生很，我觉得是算是蛮黑暗的时期，所以我收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其实就是内心都还是会觉得，我不会太澎湃的在外在表现，但是我就会默默觉得哇。
但为什么2020打出这个文字，我现在讲出来我都觉得很，
拜托你念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 D 开头的账号啊？
对，然后就回说眼睛好了就谢谢我，这样想说哇，是女神回我了。然后我就说客气什么，就是
你真的很浮夸、欸，
我还讲加哎。我是打错还是没有打错？我说你的眼睛可能我打少打。我说家就是家的眼睛这么美，是一颗颗的宇宙，要好好保护着它，一直发光发热。
各位，我现在大拍我的大腿，我在掐大腿，这已经害羞到我听不下去。
今天这集就是会有点发花痴哦，大家可以就是忍受一下，听一下。我们还是会聊一些就是身心灵相关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正式的话题。对，就是他先来聊一下，就是跟他的回顾这样、
然后还把你私人的 IG 念出来，就是那个
我会逼掉，反正我会剪辑。对，而且其实我们在2020年就开始聊一些蛮有意义深远的话题，
对，就比较深一点。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哎，我不知道 是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就是有关于不好相处的这个主题，然后我就说哦，是有原则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所以不是不好相处。
我说说的真好。等一下，我也太客套了吧。
对，都很客套。但我还
是
很开心。
我是客气，因为我不太晓得就是要讲到什么程度。是很像聊天吗还是什么的？
对，但大家就是如果像我这样回人家的 IG 或什么，记得还是要礼貌啊。对对对，我就是还是很有礼貌，我都会先谢谢或者什么的这样。
有耶、欸、我很常说什么谢谢你，谢谢派一切平安健康一起什么。我们俩真的很夸张、欸、
然后到了2021年，
对，
其实在2021年之前我主要还是看的 MV 或者是就会知道、哦、VV 这样，翁家威翁家威这样，但是后来真的是第一次实际的支持你跟实际的去那怎么讲 正式的讲一些什么喜欢的话或感谢的话，在2021年发生的。因为2021年的时候，其实翁家威去参加了一部电影的作品，我真的
你怎么
期待到爆，真的超开心。我想说终于去演电影了，
是这个人终于有一点作为了。
不会，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就是时区早晚都会到啊，所以就是觉得还好，因为毕竟你还是有拍很多人的 MV 啊，像哈许啊，像陈慧婷啊等等的，就是很多 MV 都会看到你，因为 我都会习，我也是会喜欢看 MV 的人，所以如果看到你的时候就哇，是翁家威，我就觉得那这部 MV 一定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出现。
但是你都认得出我吗？
认得出啊，为什么认不出来？
因为我在 MV 里面真的长得很不一样、欸、
很多遍啊，
对、就是、
但我就是都看得出来。对，
果然
是
可以，
你很有型啊，
果然是可以跟我在私讯里面那种对话
的人。毕竟
你的
五官也是有一些特征，像痣啊还是什么的、哦、我觉得都还是就是 我觉得你的脸是蛮独特的脸啊，对于 我的认知，一些影视的女演员或者是平面等等这些的，我就觉得你算是里面蛮独特的一个存在的长相。对，我觉得像这样。所以那时候2021年，哇，我真的还实际，我忘了我有没有去你的映后还是你的映前，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这件事情。但是我实际去电影院看，然后我还有打了一篇，就是关于这部的电影的感想，然后我把它抓出来。你有看到？你好像有看到，我忘了。对，
你是打在限动的。
对对对、对，反正这部呢叫做《爱莎》。对，然后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徐艺婷跟杨静还有钟美玲导演这样。
对，
然后杨静也在那一年，那一年还是隔，因为那一年得到台北电影节。
对，
哇，对，那时候而且入围名单一出来的时候，翁娇也没有入围的时候，我还就立马马上私讯他，跟他说
有，
就是很可惜你没有入围，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演得很好。对，我就觉得，
而且你是说我刚刚看到了台北电影节入围名单，然后什么的，而且是刚刚，我想说，天啊，这个人好立即哦！
马上，因为我是那种三金奖跟台北电影节都会看的人，对，我就会准时去看入围，或是如果能准时看的。
你是文艺青年呢？
不是不是，这四个字有点压力太大了，只喜欢看影视娱乐的东西的人而已。对对，因为就是爱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后感啊，因为就是三个重点，一个就是欲望是唯一的真实。然后第二个是身体是诚实的但心不会，然后第三个是舞踏，因为舞踏在里面占的大部分的，
对，画面很多，
对，而且哇，
是不是很惊人，
很惊人，让我真的很敬佩钟美玲导演用这个方式去拍摄。然后我就说，就是你真的演很好，然后看你去帮凤哥庆生那一段很揪心，看你被凤哥那样我都哭了
那样，
但我真的有哭哦，我是真的有哭哦，就是觉得
你不会觉得那个很 heavy 吗？就是所有的剧情一直在往地下钻这样子，
因为我就很喜欢看这种题材的电影，所以对我来讲不会到很 heavy。我觉得这是最贴切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事情的。对，就是哇，而且没有把它拍的不会到这么赤裸或害羞，但是就觉得哇，很真实，就是这些东西一定会是会出现在世界上某一个角落这样子。对，所以反正就是已经聊到爱莎了嘛，想说终于有机会，因为2020年其实就跟翁娇薇讲说有机会可以看到你，有机会看到你，就四年后我终于在我的 Podcast 上的时候见到他本人。
好棒，
很励志的故事，
成为了你路上的一个小目标。
对，
天哪，那我们先去旁边放个烟火
放个烟火，我大家就放烟火的特效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反正那艾莎这一部呢，就想说哇，可以终于有 好好的有机会跟你聊聊这样。艾莎当初你是自己去 casting， 还是你有先看到剧本等等，或是有先了解再去的吗？
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啊，原本是原定有一个演员，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后来那个位置就空下来，但是其他的演员其实都是已经找好了，
都已经排好了，
对，所以现在就是后期才再发几个人，然后去试试看这样子。而且那一段时间刚刚好是我最，真的是除了之前讲说什么眼睛开刀啊，我觉得那个是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但是后来是心灵上的那一种，
一些过渡期还没
有过。对，过渡期，那时候刚好遇到我。我奶奶就是生病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去试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符合某一种很痛
救赎，
对对对，很救赎，然后跟很痛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很幸运的在试镜过后就接到通知，就可以加入这个剧组。
但
对，
这也算是你第一部电影吗？或是
算是
戏份比较担任比较重的女主角的电影，
女主角的话是第二部
，
因为第一部是那个算是比较独立制片的，所以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对。但是也算是有一个经验了，然后后来才去参加《爱莎》这样，对。
那哇，那接到这么气氛这么重，而且又是后面才跟上的演员，会有在更紧张压力吗？毕竟导演跟对手都是很实力派的。
对，而且他们都是狮子座的
哇、但是就必须说真的是很有才能啊，女生我认识来讲的话很多都是很有才能。
对，就是他们会比较清楚他们的目标啊，跟他们的一些过程啊，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 因为刚刚好我的角色是比较软弱一点的，所以就会随着他们的一些举动啊或是心情啊然后被带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都还蛮符合私下跟剧里面的某一些走向，
对。那因为毕竟这个题材算比较，我记得好像那一部好像是限制级的，
对。
那你因为毕竟这种题材有些可能要跨出他的心魔或是跨出那一条线，你有没有要经历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觉得是，如果是那个身体上的话，我觉得我还好，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如果剧情的走向可以很自然的发挥到那样，比如说裸露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激情的戏份，可是如果是剧情的走向是很自然的，你的身体也会很自然走到那边，对。但是如果是突然要有一个效果的那一种话，可能我才会很纠结，会想说，哎，那这边是不是一个功能型的啊，或者什么？对，这种我才会觉得说，哦，好像需要考虑一下。但因为这部片也是因为杨静的关系，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不管男生女生看到他啦，对，他有一个气场。
有，就在那部我也看到他这个演员。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也都是私下会联络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在那部戏里面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好的东西，
就毕竟你们就是真的是算是那时候在剧场剧组里面都是每天都必须要腻在一起的吧。
对对对，
但因为腻在一起你们又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又不能太黏吧。
对，会很刻意的想说，哦，不行，这时候先
不要交流好
了。那你
这样的话，那一部有很容易下离开那个角色吗？
我原本觉得蛮容易的，可是事隔大概一两年，我发现其实我中间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消化那一阵子的情绪，其实蛮难的。我觉得那个有累积到一年多左右。
因为你的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再加上这个戏又这么重，
对。
然后我都觉得哇，每个演员这样要离开一个角色，真的，如果问过，就是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我也有看过很多，就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离开。
所以我觉得你意识到原来你是没有切割好的时候啊，你就要想尽办法，你要找很多方法去再去厘清，究竟那个东西是你的还是心里面
的那个角色的人的。
对，所以我就花了真的一年多的时间啊，然后去慢慢的建立一些保护的机制这样子。对，
而且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的维基百科。
我的维基百科。
因为我就是
你等下，你到底要在我面前看多少我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要理清楚，我怕我都讲错一些资讯什么。然后因为很多日期啊，就毕竟我做了十年，
对对，
总不能讲错日期吧？因为其实，在2021年，我们刚才讲2021年这一年才是我正式的有认真的支持翁家伟，或者是就是真的有去就是跟他留
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了，
对，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的，然后就是觉得说我真的开始真的要成为他的。粉丝的之一，这个有一个是那个镜子森林的红茶，
哦，对对对，
红茶这个角色，我那时候其实除了 MV， 你那些 MV 以外，这部戏的角色红茶，我也就看到，想说哇，因为镜子森林这一部剧本也是我蛮喜欢的，然后你就虽然里面只有咖喱一个小角色，但是就觉得哇，还是有印象说，哎，你有演这部戏的感觉，对，
我觉得那时候蛮幸运的，因为其实。那个角色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然后去见到导演，然后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遗憾，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加入有点像是影集，比较大一点规模的，
对啊，
然后又是很多都是很你知道老戏骨嘛，然后导演又很厉害，所以那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可惜的是没有把红茶这个角色再玩得更有趣，
因为毕竟你好像也算其中某一些片段的关键吧，我有点忘了，
算是他男主角的可能私下的某一个面向之类的，但是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再让男生更有
一
些化学的反应，对，
但至少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因为毕竟那几年台剧开始在蓬勃发展了，
对，
所以到那时候每一出其实我都会大概看一下，大概毕竟那几出就是那一阵子演出的演员们其实到现在都是还是非常厉害的人，
对对对，
这样
都还在线上，
对啊，都还在线上，觉得非常厉害，像昨天我们聊跟之前聊的共犯也是他第一部作品，可是
对
我后来才发现他有演共犯，因为他是同学嘛。但是共犯那个电影也是我有特别去电影院看的，因为那题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嗯、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下共犯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厉害，到现在都还是有是线上的这样。
对啊，
我想说哇，好，就是其实
还是其实是你挑台剧啊，或者是影集的那个功力蛮好的，
有
可能都会挑到，都会挑到演员都还
是不错
的。是
我比较吸引我的啦、嗯，对，因为我是其实除了大家一定都一样，就会看演员以外，我自己就会看剧本的人，
对
对，或者是预告剪出来，我觉得哎、欸，这个剧预告感觉有一些东西哦，我就开始看，我可能看一两集，因为我不是那种如果没有到很喜欢的人，我是放着，我后来才会看，
想看的时候再看，
想到时候才会看。那如果真的很喜欢，像可能前阵子的黑暗荣耀、哦《黑暗荣耀》黑暗荣耀》卡盘，
要不要喝
个水？《黑暗荣耀》《黑暗荣耀》这一出就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它的剧本，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准时的一直在追，一直在追这样。对对对，就像这样。
欸、所以你是喜欢的剧，你反而是会很主动的一直追，然后等待它下一集出现这样。
对，如果是真的，我觉得哇，这个好好的追，好好的看。但就是这一部的话，我其实好像隔了一年还是在看。
这么久，
我就是可能那时候的自己好像没有到很
不适合看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就那时候要等那个时机点是那时候我好像比较破碎、啊、觉得我必须要好像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就从大概晚上晚餐时间，然后就看，从第一集看到隔天清晨，我全部把它看完，然后就跟里面的情绪这样起伏、到隔天早上看到日出的时候，就想说哇，晚上疗愈好了。嗯，就是我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疗愈自己。嗯，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哎、欸，因为像我不会一直去追，我会喜欢一次把它看完，要不然你会有一种被打断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心情，像我会那种想象，我现在可以看吗？啊，对。如果心情很符合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你讲，它真的有疗愈的效果。
没错。
对，就是你刚刚好可以把一些心情寄托在一个不属于你的真正环境上面。
没错。
对。
哇，很好很好。反正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我也是算那种夜猫子，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现在比较不会讲自己比较悲观，但以前的我就比较偏悲观一点的话，我就是其实在晚上都会很多的思绪在自己脑海当中。
因为你月双鱼啊。
对啊，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已经开始聊一些命盘的啦。对，
因为我也是月双鱼，
就是你懂我的那个感觉，就变成是说，如果真的有时候当自己觉得好像被全世界放弃的时候，我就会点开我自己最佳良药，就是壁画南海。
天哪，我知道为什么你很拉扯，而且因为你又是上升是天秤，
上升双子，
哎、欸、哦，你上升双子，因为我上升跟你，其实我们俩很像，对，因为就是上升都是
风象，
对，然后月又是双鱼，所以你月在别人面前你不会表现出那个样子，
对对对，
可是回家就是破碎了一朵花，你知道吗？
对，回家就是支离破碎，然后但我又很矛盾，是我又不会觉得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明天太阳又会升起来，
对，
就会觉得没什么，就是让我度过。因为我如果真的心情不好，或是以前的我就是只要心情不好或什么，就可能发一篇现实丢上网络上，我也不管是谁要看谁不看，我丢上去之后就好了。
我也是，
或是我可能睡觉就好了，或是跟人家吵架，跟另一半吵架，或跟朋友吵架，我不太跟朋友吵架，或跟另一半吵架，或是同事什么，我今天有不爽，但是我今天回家睡个觉跟你就好了。
我教你一个方法。我跟我朋友两个发明的，大概是近这两年，就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只要遇到非常不爽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时候马上打电话、就是只有那个专线打过去、然后也不用多说什么，说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十分钟你都骂完了、好，没事，拜拜、对，我跟你说那个当下你会
有，我如果跟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会这样，就是我们也不会打电话、就是可能就跟她说今天吃饭，然后就等于知道、或者是可能突然某一天，因为我们前阵子也有分享，就我觉得很灵，就是你跟一个人好到好几年之后，我们也差不多十年了吧、然后就好到一个默契，是心灵相通，就可能他那一天或那阵子他真的都非常不好，可是我们也不会特别讲，我们会累积到我们见，因为我们每次都会规，就也不是规定，就是有一个默契，可能一个月就会吃一次饭、或怎么样，或是互丢班表、这样，然后到就是有时候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不会马上讲，可能那阵子就会就是比较没有在社群上出现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某一天我就说吃饭，然后我也没有心情不好，我只是想说、 反正好像最近可以吃饭，就跟他约吃饭。他就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就非常温暖，因为他感觉好像是我懂他最近不好了，
就是，
所以要把他抓出来。
对对对，
我说其实我只是看到一间餐厅好像可以吃，我就叫你就是陪我去吃。
你真的很烦欸。
我们会这样，我们会坦白讲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如果我心情不好，我不跟他约吃饭，我会直接也像你一样，就会直接狂打文字给他，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两个是这样的，已经开始是这样的存在，我觉得是蛮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越长大了，对于表达这件事情，好像更可以拿捏，
可以直接或拿，对对对，也不怕说你真的太直接，那个跟你很好的会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懂你。但就是如果用在那种刚认识的人，就还是不要这样了。
刚认识的话，我觉得好像会，其实我觉得出社会之后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像我们是比较健谈。所以你很容易可以交到朋友，但是不见得你们有一个熟度。
没错。
可是中间有一个过渡期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欸，其实很多朋友你没有跟他很熟。
对对 对, 對。
可是那个距离已经建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矛盾。
因为我就很常遇到那种你真的心情不好，或者你真的要找人吃饭的时候，滑开 LINE， 滑开 IG， 你要找谁吃饭？没有人，找不到人，就是你不知道要找谁，然后最好的那个女生朋友，你可能去找她的时候，她也会知道。他可能也没有空，你也觉得就好，那就没关系，那就自己吃也可以。但当你开启你的通讯软体、你的社群媒体的时候，发现哇都没有人，一开始就觉得哇完蛋了，这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没什么，那我就继续吃啊，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当然是会有一个时期会是这样子，就是会一直往外嘛，往外去寻求一些东西。但是到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很珍惜那个。
就再精不再多了，
对对对，只会珍惜一些就是私底下真的会跟你有联络有互动的人，
没错，
对啊。
然后后来因为我毕竟追了翁家伟十年嘛，应该还在
强调这个啊，
强调这件事情，
想要让我回家是不是？
真的感就是感不是感觉，就是真的有看你这样度过很多不同时期，刚才讲的最早期的百事集、卖古着，等等到后来拍 MV、拍电视电影。到近几年这两年疫情的开始，你反而变成也是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开始走向身心灵方面，所以其实这一集是也想要跟他翁家伟来聊聊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是大概差不多也是因为我从台中从台北回来，就因为家里的因素回来台中的时候也是2020年的事情，所以2021、2022、2023这三年其实对于很多身心灵方面也是一直在略有研究，但也不是说很专精，但至少还是可以聊一些话题的这样。就如果大家有听过之前的 podcast， 有时候也会聊一些这样子的部分。所以今天的话，想说好好的也来跟翁家伟聊聊这方面的东西，跟他怎么有这些算转捩点嘛？因为真的很突，我算觉得蛮突然的耶。
真的吗？
就你虽然
你那个
社群经营方面，跟你开始。可能想要分享的东西变成是以前可能是默默的，就不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
以前是走那种文章路线，
对，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哦，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心灵鸡汤或什么的，
对，
就觉得就是可能里面一句话或什么，但后来还是连直接有制式化的拍影片等等的，就是有跟上这个短影片的潮流，但是里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讨厌心灵鸡汤这一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人各有志的人，其适合的什么也都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自己也是会看，可是我觉得我喜欢看的东西就不叫做心灵鸡汤，我觉得它真的是有帮助到你，跟你有拯救到你的心中的 一部分，或是当时的自己的状况，我觉得都是一剂的良药。对，我觉得会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毕竟人的心灵跟脑袋都是偏脆弱的，你都会去拜拜，你都会去求神问佛，都会上教堂，
啊，
等等，都一个信仰跟信念的。那何不这些东西也都是叫做信念呢？
对
对，那你怎么会突然这么的开始想说要好好的做这个，就是类似短影片，然后跟一些真的是分享你自己觉得心灵层面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想法，甚至是你最后还选择离职了，
对，
就是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开，但我觉得应该是有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是事情的推进。
对对 对, 对，这种推进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大概是从，其实像我以前就像你讲的，是会以打文章为主的，然后可能有些问答里面，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很想要问你有关于感情啊、内在啊，然后自我的重建啊什么的。 虽然我太不太晓得说他们从我身上可能有看到这个特质吧，所以他们可能才会询问，但真正要做的话是我觉得短影片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流行了很久了，所以也不是说为了要跟流行所以才去做自媒体这件事情，而是我觉得做疗愈啊是我从以前大概我想一下疫情之前吧，其实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要稍微让自己去可能上个课啊，然后或是要看一些书啊，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想要做疗愈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只是存在一个你很主观的就可以去告诉别人说哦，我觉得应该要怎么做，但我觉得也是一开始是最重要的是我很想疗愈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都会从自我的经验里面再带出来，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讲出来的主题啊其实是 share 出去说我可能一路上我会创造一些方法来帮助我自己，那可能我觉得大家很聪明啦，就是其实不太需要别人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是大家很流于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就会忘记要去想起这个东西，
没错，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去做像这样的短影片去提醒说哎，其实你是可以这样子想的哦，其实你可以怎么样，那我就很想要做这样的分享，其实蛮纯粹的，对，因为突然越做好像也自己过得蛮开心的，
因为你同时在做的同时，同时在做这个影片同时你在告诉自己这些东西，
对，
跟在复习跟在点醒自己 要做到这些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我到后面啊真的很讨厌那种，我可以很直接的说我很讨厌很没有办法转念跟很脆弱的那个面向，对，我不是说什么啊我瞧不起这样的人啊，我怎样怎样，不是，是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性，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对，我觉得是因为后期我可能听到太多的诉苦，可是都处在同样的起点，
对，
然后都没有想要前进，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我觉得后来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情，是一句话，就是凡事都选择，
对，
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诉苦，我自己也会诉苦的人，我也会抱怨的人，但是抱怨完之后你的选择是什么，这才是重点，
对，
你要选择继续抱怨那事情就不会前进，可是你选择抱怨的同时你有在选择继续前进的话那就有一丝的生机，
对
对，
我相信啊，就是现在大家很流行说有些直男你跟他就是聊天嘛，你跟他抱怨的时候他会直接给你一个解决的办法，其实这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首先是比如说像以我们自己来说他已经有一个解决办法在这，可是在那之前情绪要怎么去解决，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调节的方式，
没错，
对，然后我会觉得身心是很有连结的，像我觉得我拍 MV 我觉得是最明显的，因为我每次拍 MV 都是那种大哭啊被分手啊，那种就是很苦情，哎，我们公司的人都很适合接这种很苦情的角色对啊，然后不然就被家暴啊什么的，可是因为在那当下我们都要试出一个很200%的那个情绪出来，其实对身体来说是有
一种伤害，
对，很像是一种外在的攻击的感觉，对，从内在然后到外在然后又再回到自己，所以可能在我拍完 MV 的隔一天我绝对不能拍任何的通告，
你就是要好好的调息自己吧，
我一定要睡觉然后跟什么事都不要做，因为我真的隔天很长都是处在一个要生病的状态，然后我就是从大概疫情之前然后我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就是你不能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对，或者是你平常其实要 peace 一点，因为当你在大起大落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啦，就是像我有做那个
还有生理的
对对对
生理的部分还要去担忧什么的，
对，因为像我在拍艾莎那一段期间其实我拍完了我的荷尔蒙是失调的，就是因为你有经历这个所以你才知道这有多重要，因为你知道吗那时候突然暴瘦然后大家说好棒哦那边好瘦哦好漂亮哦，可是其实想说
自己觉得
对了，我现在是蛮瘦了，可是身体的不健康只有你自己知道，
没错，
然后后来又突然爆肥，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观看自己的过程，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哦， 身心灵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是说你想要得到安慰而已，而是你要怎么样保持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我们才可以活更久哦。
我跟你讲，我是不敢保证啊，毕竟我自己的理论是，你是你的人的一生就是在你爸妈受检的时候已经决定好的，
对
对对，所以活得更久这件事情我是不敢保证，但是活到多久就是已经是注定好，所以你这注定好之前，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去珍惜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
对，
要活得乐活一点啦，对啊，所以我就很讨厌聊一些很严肃的话题，对，那种很严肃或者是那种因为我觉得很好的朋友可能就是在抱怨什么我觉得都很 OK，但是一定要好笑。
不能就只能丢苦水给你，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大家可以用幽默去就是调解啊，或是在话题里面，其实什么事都是小事，
对
对，
就是因为你有时候抱怨 一抱怨之后你就会把情绪丢给对方了，
对，
那情绪丢给对方，但对方又不是你要抱怨那个人的当事人，你这样丢给他，其实那个听你抱怨的人其实也很无辜，
他也要自己去吸收这个东西，
对，
对啊，
就变成是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
有啦，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蛮有趣的，他就说大家小心，就是有些朋友会跟你借运运气，因为他就会借由跟你讲事情，其实那些人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在聆听的那个人的角色啊，他就会很有共感，他就会变成很像他也在那个故事里面，他的运就被借走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较就是限制级的话题。
什么什么？
就是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他是说，我忘记到底内容是什么，就是他说你如果你要跟人家有
肢体
姓氏的话，就是你要挑
的讲法，
你要挑对对象，跟你要挑对，如果你去他们家，或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解读是，如果你去他们家发现他们家其实生活环境或是他房间环境没到这么好，或是他本身状态没那么好的
话，
你跟他做完姓氏之后，你其实你的运就会不好。
没错，
对，就是我看到这个影片我就很符合你该
讲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剪进去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事情
那我们都是成年人可以聊这个没有关系啦。
我会勾成人内容，
好，成人内容就是为什么挑对象很重要，就是因为两个人在很亲密的肢体接触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讲法哦。就是你的那个星光体啊，就是会全部的打开，有在做身心灵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你身上的所有1000亿个细胞全部打开来，跟对方有所交流，所以他身上啊，不管是什么脏东西啊，有没有毒啊，或是他超健康啊，跟光一样亮白啊，都会跟你交叉，
都会互相磁场或气场会开始，
你们就会互相交换，对，你们交换之后呢，你们就会变得很像对方，所以为什么很多情侣在一起越来越像对方？
哦，原来是这样的关系。
不只是情侣啦，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就是你会突然变得有一些性情很像他，或者是有一些
自己有些默契在，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那样。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在共识啊，我们还有默契哦。没有，你们是在交换一些好事跟烂事。
这好像也蛮幸福的耶。
如果你认定那个人的话，我觉得
是
OK 啦。
就是蛮幸福的一件事。
对，但是如果你们只是交朋友的话，可能就要小心这个东西。
对，就是一同性相吸啦，就是性不单只是性别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多，就是以简单来讲嘛，为什么有钱人身边都是有钱人，就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很不变的一个定律在那边的，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真的就是互相吸引，或者是互相磁场气场或者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是有一直在交换啊，就像翁教会讲的这样子去做联动也有可能。
对啊，
就像这样子，
我是觉得要注意一下那个身体跟心理的健康啦，
但还是会有些人不自知，就也没办法，但就是不自知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是一定要遇到很多事情才会有自知之明，
对，
就是这种事情是就是都是过程。
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去尝试啦，因为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不太晓得分对你来说
这是好的，这是
坏
的，或适不适合这样。
对对对，
没错。好，就是聊这么多，其实还要再聊回翁教会本人，就是翁教会本人。
对，我们聊了很多一些。
对，但是这是重点啊，这真心就是也是我今天想要聊的。
是啊是啊，
因为接下来有三个部分是想要跟翁教会再聊聊的，就是第一个部分是昨天也有跟之前聊到，就是你们 因为自由是这个公司，其实我也是在两三年前我就知道了。
嗯，
然后那时候，
那你跟的真的是蛮近的耶，因为我们公司算蛮新的。
对啊，因为你们很多演员我都很喜欢啊，就是包括你嘛，嗯、包括宋博伟嘛，然后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我吗？
啊，我就是你啊，生气！
突然我的那个胜负欲跑出来
就，就是你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宋博伟，或是那个导演嘛，
对、
嗯，然后再加上后面新进的刘伟成，
嗯，
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们。嗯嗯、其他的就还在观察，因为都还是在观察期，也希望他们赶快来，这样、嗯、就是一个自这几个自由，
所以就要从我们这边满贯有吗？
对，就开始慢慢收集大家这样。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两三年的演艺公司，就虽然昨天也有讲，就是今天再讲一下、嗯、就是很多演艺公司其实开始有一种很统一性的规划、嗯、跟一起在推这个演艺公司，而不是推自己一个人的演员或什么、
嗯、
所以那时候除了哦，又加上每一年很多人都会，很多公司会拍年历，
对，
所以其实你们以外我最有在知道的娱乐演艺公司就是周子娱乐、
哦、
因为毕竟我就是林柏宏的铁粉，那今天就不聊林柏宏，就这样，对，就
周子娱乐，不小心还是聊了一句了，
对，然后再就换自由式这样，然后、嗯、因为我们前两年前是做宇宙，
对，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了，
嗯，
然后后来发现好多我自己喜欢的演员都在里面、喔、然后就开始追踪就是你们的 IG 啊、
嗯、
就自由式的 IG 等等的这样，所以后来就你们今年其实也拍了新的形象，
对，
跟新的影片，所以今天就先来聊影片跟形象部分、
嗯、
因为昨天之前的引流我真的不忍大家再去听，就是他其实
怎么了，他说什么，
他说其实他原本不是要选引流啦，只是因为后来就是他自己再去测了一些花语测验什么等等，就是才发现引流是最适合他自己的，然后翁教育就是他是选的
鹿角蕨，
那你的鹿角蕨是怎么选出来的？
就是鹿角蕨对我来说啊，其实原先我其实只是想选一个蕨类、因为我喜欢叶子大过于花朵、对，因为就像我前面讲，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很脆弱的样子啊，温室的花朵啊，旁边小野花什么的，对，那我后来选叶子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本身来说虽然啦、啊、就是它的花语会有一点太装饰、但其实对我来说是叶子本身还有它的那个就是土壤性的那个生命力，
嗯，
就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有活性的，
嗯，
那我会很希望我本人是很有这样子的活性，
嗯，
对，
你是很了解自己看自己的方面，然后去挑选出这个植物这样子，
对，然后 maybe 它也是希望是它也是长得有点漂亮这样，越讲越小声
对，鹿角蕨其实我蛮多身边很多朋友都养这种蕨类或者是鹿角蕨跟甚至是多肉植物、
嗯、
我觉得很多同一款多肉植物、嗯、但不同人养真的长得不同样子，
对，
很神奇耶，
我跟你说有一个很夸张，就是我在我一个朋友的阳台啊曾经看过就是多肉植物、嗯，它已经长得很像蚯蚓，就是一直这样子很像蛇这样子攀岩、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在那个阳台大抽烟，然后抽烟它的那个烟蒂啊就是是用一个大碗
弓、
所以那个多肉植物它已经受不了了，它倒在地上然后就是一直在求救，
一直在求救、
对，
这嗯，好真实哦，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不同人养啊，你的植物就会长得不一样，
对对对，真的没错，这是真的是很不变的道理，
嗯，
所以我自己像我自己就是植物杀手，就是我不管怎么养我都会太过于溺爱他们，就怎么养就怎么死这样，
是溺爱是太多肥料还是浇太多水，
可能浇太多水或者觉得啊你是不是太干了或什么的之类，就有可能就浇太多水，所以我都其实都很少在养植物、对对对，我自知之明蛮快的，所以
我
就觉得
你有在爱植物，千万不要养他们，谢谢。
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毛小孩啊、小朋友啊等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如果相对植物来讲的话，植物就会很直接回馈给你说你给我的样子是怎么样，他就会、你就会知道说哇，我其实是植物杀手。
但是宠物也是，
对，但宠物但不会让它这么腻，但我自己还没养过宠物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 calm down 啦，就是至少动物也会很直接跟你讲，就是它的状况这样。
那你是如果是宠物的话，你是狗派还是猫派？
选不出来，我真的选不出来，完全，我就是都喜欢，
我也是都喜欢欸，但是我觉得猫咪是比较可以忍受。孤独，对，因为我们太常工作都在外面，
看状况，就是看你的生活环境状况、但狗的话我比较不喜欢大型犬，
为什么？
我很害怕，不是害怕，
你在害怕，
不是害怕，就是不是那种心理害怕，我会觉得 每次只要你很累回家之后，发现就一打开门，那个犬这样奔过来抱你的时候，虽然很幸福，但你就觉得有点恐惧的感觉。因为我
自己不喜欢人家太主动，
也不是，但就是觉得哇，那个冲击有点大，
压迫感。
对，但我自己很喜欢的狗是米格鲁。
哦，你喜欢猎犬型的
米格鲁，或者是可能黑色发豆
哦，
然后八哥等等的，
都是偏，其实。是偏有点可爱就搞笑的那种小狗。
对，但我觉得我都会说一件很贱的事情，就是我如果养八哥的话，我只要心情不好看他我就很开心，因为他就长得很有趣。
好了，那我们把这一句放大放三遍。
我没有说什么，但就是狗狗就是
而且要黑色的。
欸，我是可以跟狗狗或猫猫聊天聊一整天的人。欸，
太夸张了吧，太久了吧。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去朋友家就他们还没事，我没事，我就跟他猫咪那边聊天，就看猫咪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话或什么。
但是你会跟路上的？
不会
哦。
但近几年有开始，如果身包包里面有肉泥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去喂喂看，因为我会先让他闻，我还是会让他先闻气味。
对
对，然后如果这个猫是 OK 的话，那我就给他吃，或者就放在那边让他吃，这样。
对
对对，就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啦。
哦，真的是希望你善有善报，今年处女座大红。
谢谢。
自己在那边做一个奇怪的结尾。
对，就做个奇怪的结尾，
根本还没有要结束。
好，在那个花语聊完之后，再次聊到影片。影片就是那个独白计划。独白计划部分的话，是之前说他很落塞，他就是搞错主题。
可是我也是。欸，
所以
因为我们两个的类型有一点像。我们都不是以自己的真实的，
但你们知道主题是礼物吧？
知道，这个不知道，他不晓得吗？
他知道了，但就是有点搞错方向。对，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你，因为他说他好像前一天还是前两天才重新弄。
嗯，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因为那很长一段。
我说很绕塞耶，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刚刚
他说你们其实，因为我问他说你们筹备多久，他说其实很久。
没有很久。
你有接你接到这个企划到实际要拍摄的时候大概多久？
一个月左右吧。
可是因为他太
闲，很久。
可是他很闲，所以他觉得那一个月很多很长。
是吗？因为其实是我们的形象照拍得很早。
你说那个花的比较先拍？
对对对，我们去年就已经先拍完了。而且是年终的时候。
哇。
对，然后因为大家就各自就突然都很忙，所以忙到年底，我们就是公司突然决定说，哦，那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年底的企划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企划到十月的时候就开始，就有点预告这样。对，然后我们十一月就开始写脚本啊，其实没有很久。
好吧，林之前
天平男讲话是没有啦。
在星座，
天哪，
冒冷汗，
这全世界有多少天平男？没有，我们是针对林之前而已。
他想说就这一节不关我的事，他明就录完了，还要
他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他比较善良，就是你常呛他，他也不会生气。
好，好吧，我希望是这样。对，所以你哇一个月，那你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很不简单呢。
嗯，
算。
我觉得蛮
难
的，
而且要花在那个短影片里面，
对，
要浓缩成一个独白的计划的时候，我想说哇，每个人我其实看都有，大家看我都看大家我都其实有点会有点鼻酸，因为很多故事都是真的是你有经历过，或者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留一部分的回忆，
对，
会被挖出来的感觉。
我是没有了，我自己就是捏造了一个。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欸，公司有一个这样的企划，那你。大不如试试看你自己写一个脚本出来。
嗯，
因为你我觉得我的私下的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嗯，
因为真的我平常过得很平淡，
或是你有事情都已经会先分享完。
对，我就会借由我的文字或什么的，我已经都讲完了。嗯，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我来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来写一个脚本好了。
嗯，
然后第一次写完了之后再念一念，然后再隔一天，然后再来看看这样子。但我也没有试着去演绎这件事情。有啦，就是可能有去做一些功课。对对对。
嗯，
然后到现场时候再念这个，
发现一个很难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平常刚好那一阵子有接一个公益的短片。
嗯，
然后也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嗯，
然后可是相反是妈妈生病。
嗯，
但是我的脚本是小孩
生病。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投射。
哦，
所以我做了一个功课，然后是 for 两个工作，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太幸运了吧。
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遇到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独白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做完蛮感人的啦，我自己觉得，嗯，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去写一个东西，嗯，一个故事，因为以往我不太敢这样
写这些东西，因为你会挖，开始挖自己的内心的东西。
对，然后我觉得我其实算是一个工作上很负责任的人，但是对于我自己的话，嗯，就是我只敢对我很亲近的人丢出一些重话或是一些建议，
嗯，
因为我觉得我够了解他们，但是如果是像平常的话，我很难去背负这个责任，
嗯，
对，所以当下我只觉得，哦，那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开始要对外去负责，我讲出去的，嗯，我写的东西，然后我代表了我自己，嗯，其实我到了今年才很认真的在看待，不是说之前不认真啦，是说那个重量感，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才觉得我如释重负的去拍了这个独白，然后做平常拍的那些短影片，
嗯，
不然我觉得我以前有点跨不出去。
你就还是有所保护自己，
对，
对你还是有个防护罩，就像你讲的，就是你在 IG 上其实还是有一种距离感，就是因为你其实，嗯，你也不是 不喜欢分享，只是你怕你分享之后你要去疼，
就你要再捡回来，你知道吗？
对，
就是，
你要再捡回来，或者你要再承担可能你意料不到的一些情绪的时候，
嗯，
你这不是你所乐见的。
对，就会觉得啊，其实就是还是要一直练习这一块。
嗯，没错，因为毕竟你们都身为公众人物，啊，所以要述说一些言语或文字的话，还是得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虽然还是可以做自己，
嗯，
或是可以，就是肆无忌惮说很多话或做很多事，可是相对来讲真的那个承担的重量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其实你已经预料到这些东西会发生，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意外的东西会发生，
嗯，
你也会觉得哇，原来我的话我的文字会带来这些影响，不管是好的或坏的，
嗯，但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
功课了。
对对对，我觉得心理准备已经做得够足了，已经好几年了，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无论如何就开心做那些事情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
嗯，
因为即便是不是公众人物啊，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大家现在不管是演员或者是艺人，
嗯，
其实大家角色切分得很清楚，可是大家跟可能粉丝啊或者是路上的人其实距离非常近，
嗯，
因为你知道社群软体嘛，
没错，
然后大家又很常看到明星，
嗯，
对，其实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距离变近之后呢，感觉讲话就会比较轻松，
嗯
嗯，
就是可以随性，但就是比较随便，虽然还是很亲近，你就觉得很亲近的人，
嗯，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分寸啦，毕竟我们都是陌生人，
嗯，
没错，
有啊，像你就是非常有礼貌，
谢谢谢谢，我跟大家，我对大家都很有礼貌，
是超级有礼貌，
谢谢谢谢，
对，
又开始换我，刚才不见得害羞，
不要再冒冷汗，
又捡回来了，对，好，那其实那时候就像你刚才讲，你那个时期就刚好很有机会的遇到了公益短片，然后其实题材差不多，
嗯，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发生在我要访问你的时候，
对，
因为我知道其实要访问你的状况就会是今天的这个状况，就是前面就是一些很发花痴的部分，大家就是听到这边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后面就想要跟就是翁家威聊一些很身心灵的方面，然后那时候想说要聊什么呢，
嗯，
因为总不能把你的影片全部聊完，就也太多，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的，
对，
我想说哇，这个题目好适合跟你聊哦，虽然这个题目其实在我前几集有跟我的朋友聊过，
嗯，
但我就是希望你不要听到了，这样。
哎，是五个人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就跟我一个朋友聊了一个身心，也是身心方面相关的。
我好像有看到
那个预告。对，然后那一个，我们那时候就聊，先聊这个题目，想说也跟他聊聊看。
嗯，
然后这题目呢，就是也是我想跟你聊，是当时候我邀完你之后发生的。
对。
然后想说哇，这题目超好，我觉得这个很适合跟你大聊特聊，然后当做节目的最后的尾声，
嗯，
这样。这个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新闻。就是今年的学测的作文题目，他这次的作文题目呢，就是他是揭露了一个就是作者的作品，
嗯，
对，有些啊， 改他截取了一段改写自于中荣做的，然后是卢洪金翻译的，叫做树木教我的人生课。
树木教我的人生课，
对，就是他有一篇引文，就是截取的文章、okay. 然后他题目就是请回答说，上述的根据上文所述，为什么生灵需要缝隙，由此联想人生是否也需要缝隙，请以缝隙的联想为题目写一个文章，结合生活经验或见闻书写你的感想跟体悟。嗯，就你为什么会觉得生灵需要缝隙，那人有需要缝隙吗？就是缝隙的联想、
简单说当然是需要啊。
那你觉得你对于这个缝隙是怎么样的连结或者是想法？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缝隙是它是充满活性的，
嗯，
然后是人跟人之间，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那个东西叫尊重。
嗯，
对，因为一旦是，当然那个尊重不是说我们很客套的在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而是你内心的那个对人的礼貌跟就是道德的那个观念，
没错，
你的观念在哪里，那个缝隙它就会长得越漂亮。
嗯，
对，因为一旦你很容易去就是踩别人的点啊，或者是不断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去争取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你没有顾及到这些、比如说别人的立场啊，别人的情绪啊，或怎么样的时候，那个缝隙就会很，我不能说它很近、但是它其实是已经踩过了，是很 over 的状态下、其实那个距离就很不漂亮，很不美。
哦，所以你的缝隙其实是每个树的距离。
因为你要有距离。
那你的哇，你哇，果然是我女神想的东西不，因为它其实它的缝隙，因为我没有讲那个贴文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在讲、本那一棵树上面的缝隙
哦。
但你用另一个方式的缝隙去联想，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作文会不会文不对，但我觉得这个、这个想法我是没有料想到，因为其实一开始我跟我朋友在聊的时候、他的想法是跟我一开始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第一个直觉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人的缝隙是为什么树木需要缝隙，为什么人需要缝隙，是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个空间去做休息、
对，
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就说我跟他其实一开始想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后来又拉回自己理性的自己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人为什么需要缝隙，那缝隙这联想怎么联想，我觉得缝隙对于我们来讲是让我们更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完美。
嗯，
因为我要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话，我这边再分享，就是我因为我之前的前一份工作就是有在卖家具，然后家具都是木质的，对，然后木质家具其实因为经历这些疫情然后气候变迁等等，就会很多因为树木就会有年轮嘛，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都会有一些凹陷或者是像刚才讲缝隙这件事情，然后但这些东西不会被被我们公司不会太换掉，会很自然呈现的卖给客人。那有些客人对于这种东西就是哇好丑
啊、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像瑕疵的东西
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他的生长过程、都是他的不完美的经历、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就是觉得他很丑或是否定了他、那这些树木的缝隙跟我们人的缝隙来讲，我们就是要去认知这个不完美，我们要去接纳这些不完美，我们才能可以更完美的表达出自己的样貌、或者是对方的样貌。
那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我自己比较有一个想法是接受那个不完美之余啊，其实是接受你每一次你在做选择的那个状态，
没错，
因为就是因为有那个缝隙你才有办法生存、那个就是你长大的过程。
对，我都说那个缝隙很像战士的勋章那个伤疤一样。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哇你这样有这个想法，就是还其实没有思考到这件事情。
嗯，
就他说我以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觉得哇这个答案其实也还不错。
对啊，真的，因为我们俩的那个切入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
他说哇你刚才讲缝隙是树木跟树木的中间的缝隙，
因为我想的是生长的空间。
对对对，我觉得哇你这样想其实也是很厉害，
因为很紧密的话就长不大你知道，就是
对，但又觉得可是他故事我刚才瞄了一下，其实好像又像你讲的这样子，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要我们用自己的理解去
讲这些东西。
然后看看那个观念啊，你是怎么样去解构、嗯、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棒啊，就是以、嗯、比以前什么
家不是啊，那是国小的
我是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当什么职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题目
这个很难回答耶、欸、
对了，这今年的学生我想哇这个题目很棒，所以想说来好好跟就是翁教练聊一下这个题目，我觉得他应该会给我、
啊、
我想不到，因为我其实我预想到你会讲什么，但我觉得就是我怎么想一定会想不到你真正回答出的那个题目。
你本来想的是我会讲什么，
就是不知道，就觉得你一定会讲一些、就是可能也可能就像我讲的这些，或者是我朋友聊的这些，因为大家都很直觉缝隙就是需要空间这样，
对，
但你的空间却是那种要延伸出去的空间，所以哇、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跟思想去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是我想到的啦、就是这一块是我想，但是你要讲的内容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因为我刚刚的联想是 我比较是容易从画面里面、就是我想象到画面之后我会去形容那个感觉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缝隙我很小时候其实水啊营养什么都是流不过去的、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好的状况下长大、对
对，所以这一题就是、我就把它截图起来，然后期待今天跟翁教练来聊这一题题目、就是觉得这一题目很适合他现在的状况，可以用他的 方法去来分享这个联想的题目、
这感觉可以延伸很多、
超多，我觉得可以延伸超级多、或者你可以再用这个联想去做一集短影片，我觉得可以。我又开始在帮大家计划自己的文案跟计划了。我很
好、
哦，
那我要写下来，没有？
立马大家去搜寻这样学测题目，这样
没有。下次没有主题是说，哎、派，我问你哦。
可以啊，我们可以透过聊天，我再跟你分享。
对啊，对啊
之类的，我觉得这样也很棒，
很有趣哎、
哇，很棒，很棒，是因为哇，
惊呼是不是？这个人是想下班了。
我终于跟就是我的女神可以再进一步的认识或者是聊天，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你还要再回来跟我聊到这一句？
当然要总结一下嘛，毕竟前头就是说女神，后面还是要讲女神，好不好？
我现在只是把那个台阶翻下来、
因为真的真的，我说实在，我真的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演员或女人，真的少之又少。
我现在在那个双手合十，双
手合十，
真的是谢谢。
没错，反正 我也觉得好像蛮多朋友啊。最后好，我最后再聊一个好了。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其实笔记有很多，但我没有记起来。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我朋友，就是我发，这算你最近期的合作，然后是我朋友做的。我觉得哇，竟然邀请到他，然后他也回我说哇，是翁哎、说对，就是我女神，我每次都要讲一次，对，我的女神就是今天要跟他聊，就是
聊把那两个字给我剪掉。
我的 BB 这样会很好吗？
好像也不好、
好像是女神就好了。对，就是你还记得你前阵子有一个视频的合作吗？
视频的，
或者是拍摄？
泳衣的那个吗？
不是，是饰品，就是一些金属的饰品啊，配件啊，一个品牌，朋友的，我的朋友的品牌，
是我自己拍的吗？
你拍的、不然是谁、
不是啦，我是说是我自己发人来拍，是
你被拍，
我被拍，
完蛋了，我朋友想说落塞了，
完
了，
给我剪掉，落塞落塞
落塞落塞，完了，之前
完了之前你不要在这里了，好不好，
这品牌就是叫是谁
哦。吓我一跳，对啦，而且我还找不到勒，因为这很之前了。
对，就是这是谁的品牌的主理人，就是我的朋友，也是有来访问聊天过的佐佐。
那有办法结尾吗？结尾不了吧？
就是聊一下你跟他的合作，或是你们怎么认识就好了。
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聊天。
我们聊天聊了两次还三次咯。
真假的？
对，
剪得完吗？
我还去看他专场，看到哭。大哭特哭，
他很拼哎、他真的很拼。
对，再题外话一下，就是来宣传一下，他四月十三有他的专场，到时候也会再邀请他来访问。
欢迎我们的佐佐跟是谁，他会带着是谁上场。
对，很美很美，就是这个合作怎么会促成的？
其实我们是剧场圈认识的，
对，没错。
然后中间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然后我们有一起上那个肢体课，所以才认识。然后其实我一直刚开始有点。摸不透他，
他就是个摸不透的人，不是只有你，大家都觉得他摸不透，
就是长相像一个小可爱
小，
对，很可爱，然后心思又很细腻很成熟，但是网络上的时候又有一点距离、对，所以我在真正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啦，他其实就是一个很 peace， 就是很好亲近、
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细节跟那个的，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也怕就是会打扰啊或什么的、所以讯息上他也不太会就是会说、我传那个梗图给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啊？
对，他很爱传梗图，没错，
但是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我说没关系啊，我不会回你啊，那我也会传给你，不用回我。
就是互相知道哦，好，嗯，好，一读一读。
对对对对，就是当我的好朋友的话，就是首要条件是请接受我的梗图。
梗图，我懂，我懂。
对，我那时候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紧张，是因为我已经有
很久没有拍平面了吧？
对
对，
你真的很了解我，我真的很久没拍平面了，然后我又是那种。我对平面来讲的话 我以前不太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后期太少在拍了，嗯，所以真的是蛮没自信的，
要再找一下感觉才能
拍。对对对，如果是拍氛围，
就是维卓的品牌，维卓就是一个也是很要求很多事情的，
没错，就是他在现场就是很鼓励我的那种，就很好，嗯，很美，很怎样什么的，我说好，谢谢。
对，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叫做是谁，是就是装饰的是谁，就是我是谁的谁。对，就是特别在没有业配，没有赞助，就是特别宣传一下，
哦，
因为毕竟翁佳慧拍这个的是谁的照片是非常美，我也有跟就是维卓讲，就是说哇，这是翁佳慧，哇，对，
怎么变了一个声音，
我就是少女心，虽然还是也
太好笑，
很低沉，现在还是少女心，
还是性感的声音啦，
对，就是，啊，很开心。然后反正赵伟总说也有跟我讲说，哎，你要访威，访翁，我说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要访他，我就开心。
而且我觉得跟他们合作最开心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认识的人，嗯，其实我后来其实蛮我觉得很欣慰，就是假设啊，就是有些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后来就一起长大了，嗯，可是我们还可以一起工作，
我觉得很棒，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更好的化学效果跟，
对对对，
跟加成效果。
虽然有的人会觉得朋友之间不要有合作啊或什么，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是见证了彼此长大这件事。
对，而且要合作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啊，因为绿色立场太多，你又觉得你就会被自己打劫。
对啊对啊，
没错。好的，啊，这就是最后要跟他聊的，因为差点忘记，不然大家张伟佐说怎么没有聊到是谁，没有啦，就是
怎么没有聊到我。
对啊，怎么没有聊到 我
呢。
对，张伟佐好不好，我聊到是谁了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有之后4月13你想再聊是谁，再来聊好不好。
对啊对啊，
毕竟今天是翁佳慧，不是，欸，不是你，
我主场哦。
对，就是这样，就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身边朋友其实很多也很知道你，然后就觉得，嗯，哇，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昨天之前讲，他就多一个粉丝，他就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也很开心，就是我身边朋友很有知道你的话，因为其实说实在的，翁佳慧他就是一个很比较低调，然后影视作品没到这么的丰富，嗯，然后就我也会觉得说，因为我很常会被问说啊，你今天访问谁？我就觉得我都会说不出口，因为我怕说出来你就可能就不认识，我觉得哇，我要怎么跟你聊？
对， 对， 对，
或者是可能
要介绍一轮，
对，要介绍一轮，或者是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每个月都会分享一下我每个月排程有哪些，然后就有人回我说，就哇，有人知道这个人，就觉得哇，就替那个人开心，这样子，嗯，就觉得非常棒。哇，好了，十年前不是十年前，算是三年前许下的愿望，就是终于实现，就可以有机会见到。
十几年了啦，
还没到十几，
啊，
十年，还没十年，还没满十年，对，但今年十年，就是大家，我讲这件事，就请大家就是鼓励自己，好不好？总会有一天。你的时序会到，或者是你的梦想会到，这件事情，
欸，不要这么说好不好，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录 podcast， 我才是那种白纸，欸，
我好多把好多人的第一次都夺走，哦，
对呀，啊，拜托，这是什么圣地啊，就是大家第一次集合在这里，
没错，就很开心。好了，自己就这样，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大家如果透过这一集才知道翁佳慧，或你本来也是翁佳慧的粉丝的，跟我一样的话，就记得要去再追踪他的 IG， 分享他的 IG。然后，如果你对于他上面的身心灵方面的影片啊，或者他自己个人生活分享也都很喜欢，记得也可以私讯他跟他讲，然后请有礼貌。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再聊一些其他身心灵方面的相关的影片等等的，你也可以许愿敲完，然后我们可以再多聊这样子，就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一次，我就很开心一次。
啊，拜托不要再绕到
回来，
硬要绕到第一题耶，我天哪，
反正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喜欢记得去追踪佳慧的 IG，
啊，
然后自由式 IG 也可以追踪起来，因为里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演员导演，嗯，然后甚至就是演艺生活相关的，或者他们可以看他们的形象，
啊，
或者是他们的礼盒应该也开卖了吧，
我们的礼盒，对，要开卖，
但这个时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但是可以大家去看一下，我觉得蛮值得的。好不好，
我们会把货生出来，
我也会在那个现实动态上分享给大家看，因为我拿到一盒我觉得非常开心，谢谢自由士，
谢谢。
对，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